然后我们还有校园牧区区长安哲刘弟兄，校园一组安哲刘弟兄，校园二组我们在祷告啊，相信神会给校园二组红玉姐妹，她准备开放她的家庭做中英文的聚会。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调整，这么多的改变，那是为什么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我们今天是中秋节前的一个主日的崇拜，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小心稍微小一点点，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那他没有啊，如果你没有就听我来读，因为我临时改变了信息，我临时改变信息的机会不多，今年一年只有两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你们还记得吗？有没有记得的？都忘了，听完了都就饭吃了。第一次是五旬节降临那一天，五旬节嘛，我改变了信息，我想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第二次是因为今天我们教会的调整和改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如果牧师没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告诉大家，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啊。我今天的信息要围绕这个啊。今天是中秋节，神也借着我在中秋这个时候来讲这样一个关于家的信息，关于家的信息。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有这样一段话，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建殿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做客旅做的时间很长，我不知道你们，我个人很长的时间我没有家，我是一个人在世界上流浪啊，我流浪了无数的国家，很多的地方，那总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家。一个家，家代表着什么？温暖、接纳、爱。在家里边，我们有天上的父神，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家，你就像一个落叶被风吹来吹去，不知道会飘落在哪里。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家，你没有根基，你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来吹去，不知道飘落在哪里。当我们今天，我们有了教会，永生神的家，圣经告诉我，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也是你我基督徒的家，神的儿女的家。当我们在这个家，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家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刚才我唱到阿爸父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给我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尽管那时候很贫穷，很贫穷，没有什么物质的享受，我的家也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家。父亲辛辛苦苦的工作啊，他们叫革命啊，妈妈辛劳的来赤守着这个家啊。我们有弟兄姊妹七个人啊，很少的家庭有这么多的孩子的啊。我们从小感觉到父亲的威严啊，那个时候很惧怕他啊，回到家里的时候不敢靠近他啊，总觉得他非常的威严，因为他工作又特别的忙，好像没有时间来跟我们来讲小孩子的事情啊，只有母亲来倾听我们说话。但是随着我做了父亲，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已经步入中年的时候，我一想到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的慈爱。他不仅有严厉，他还有慈爱，他没有让我们从小被饿着被冻着，他带领着我们这个家能够往前走，让我们这孩子能够健康的受到好的教育和成长 那今天我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也成为神的儿女。每当我思想到他，我想到更多的不是严厉，而是慈爱。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想到父亲的时候，作何感想呢？我不知道你的父亲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样，是我小的时候那样，一想到他就想到那种威严严厉吗？还是想到慈爱？我也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父母父亲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没有父亲，但是不用担心，我们有天上的父亲在看顾着我们啊，他每一天都看顾你，每一天看顾你。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家中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家我们有一个父亲，他有原则，他有威严，他有慈爱，他有话语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来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今天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本书都是关于父神和他儿子的事情，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今天在家里的生活。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家里如何去生活，我们如何做弟兄，如何做姐妹，我们如何去服侍别人，如何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当我们看到神家里的人是什么人呢？不是外人，不是外人。那这是一个观念，当你来到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你不是外人，你是神家里的人。当我们感觉到我们不是外人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家对我们来说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慈爱，这个家对我们充满了慈爱。我们看到潘华牧师在他所著的《团契生活》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信徒的团契，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一种甜美和谐的生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突然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甜美的和谐的生活，我们有父神那样的慈爱和弟兄姊妹那样彼此的相爱和扶助。我们在北美我们的教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我前天跟昨天我去了印第安纳州去布道去培灵，我们有3场的聚会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那个城市有9000中国人9000中，那个教会就有400多人，有400多人。那礼拜六的下午我们租用了他们一个 high school 的一个大礼堂，我们在那里聚会就来了700多人不仅是中国人，还有200多美国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当我看到底下不管是白头发黑头发，年老的年少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那种家的感觉，那种家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唱诗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那种甜美的感觉，我就是基督里的团契。这好像跟世界很不同，很不同。而且弟兄姊妹，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是外人你要不要觉得你是外人，你要觉得你就是主人。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说你来的第一次是什么？客人。第二次呢？主人。第三次呢？仆人。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感动，不是说我来做一个礼拜，做一个一年的礼拜，我还觉得我是新人你已经不新了是不是不新了？一个人结婚一年以后，你再叫他新娘子，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了蜜月期间叫新娘子，过了蜜月就是不是新娘，当然不能说是老娘子也。总而言之，过了这个月了，就不是新的了就是已经成为家里的主妇了，他就承担起这个家里的责任承担起家里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关于家的教导是多么的多。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我们的家庭聚会，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这些细胞小组？这些细胞小组，我们看到上面写的叫什么？家庭细胞小组，那是以家为主的，让每个弟兄姊妹有家的归属感。请问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弟兄姊妹，你没有去过团契的？你到了团契，你感觉怎么样？如果你没有，这些家庭是为你开放，你就近凭圣灵的引导带领，你进入那个团契中，那个小组中，跟那几个家庭成为很好的朋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有3个人跟你在一起，你就能学到很美的东西，很好的东西。 我就想到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 Wheaton College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七个人啊，我们中国的学生在这个美国的神学院，我们七个人，六个女生，就我一个男生，啊，这六个女生都平均比我小十岁，啊，英文比我好的不得了，不是马来西亚来的，就是新加坡来的，啊，从小都讲英文，啊，当中文没我好，啊，就有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姐妹叫严丽，还是大陆的大学的英文老师。啊，所以我在里边是最惨的，啊，英文很差，所以我读书成绩很差，很累，但是他们很爱我，这些小姐妹们每一天就像大姐姐似的帮助我，啊，他们看到我每一天成长的时候，他们都说感谢主，伯利你又成长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年纪，这样一小姐妹这么一说，心里还不太好受，啊，脸上不太好意思，说哎呀我又成长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主，啊，可是我们虽然年纪大，我们在属灵里边我们是婴孩，这些小姐妹她们从小就基督徒，爸爸妈妈很多都是牧师师母，那她的生命确实比我成熟，所以我就在她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有三个五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操练，彼此的关心和爱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飞速的成长，那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被主得着，我们也能够开放自己的家庭来祝福更多的人。我们看圣经中关于家庭聚会的观念，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得饼，记住有个家，在家中做什么呢？恒切的殿里且在家中得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他们还用饭，那或者欢喜诚实的心在一起吃饭，好像教会一吃饭就来很多人啊。昨天我听说，我打电话给你们说，法尔费斯的聚会来了数不过来的人，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我想总有七八十总是有的，是不是有吃的？啊，感谢主，啊，你看今天我们主日好像没吃的，就是来的人就没有，不是那么多。不过今天晚上有吃的，来告诉你们好消息，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因为中秋节，啊，我在飞机上上飞机之前，我打电话给少兰姐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用餐。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阿们，你看一说吃饭就阿们，哈利路亚，很高兴的样子。我们第二段经文，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42节说，他们在每一天在殿里在家里不断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11节，主对他说起来，对谁说？对亚拿尼亚说，起来往大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啊。那个时候在使徒行传12章12节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你看这里边每个都有家。然后呢，在使徒行传16章40节说，二人出了监，监狱的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在使徒行传18章7节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你看到这个经圣经一打开都是家。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说，第二天他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而这些经文你要认真的听，很重要。有的是接待神的儿女，有的是赞美主，有的是在那里聚会，有在那里祷告，都是在家里边。这些都是火热的来传扬福音，神的灵神的爱就在那个里边。在罗马书第16章5节说，又问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安，教会是在家里的教会，就叫家庭教会。又问在他们家里的教会的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保罗在问安，问在家里的教会安，家才是教会，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这个 building 是建筑物，那个家的感觉，那个爱，那个有父神有弟兄姊妹那种感觉，那个才是教会。我们从圣经看到这种观念，在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保罗说亚居拉百基拉 这两个人呢，你们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这在圣经中保罗最喜欢的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对圣经非常的清楚，他们非常的有爱心，他们接待保罗，他们接待保罗，他们发现有一个教导人有错误的，他们也热心的来帮助他，他叫亚居拉和百基拉。哪个是男的？亚基拉是女的，百基拉是男的。所以圣经把姐妹放在前面的时候不多，那就在这段时间。所以我们的小组长，你看多少姐妹？你看到我们开放的小组长多少姐妹？都是亚基拉，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当然需要百基拉的配搭，那需要百基拉的配搭。我们在腓立门书，我们看到第二章说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约翰二书第十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所传异端的就不要在家里让他住了啊。所以我们接待的是真正的好的讲员。我们再看到说，当保罗告诉我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啊，我们在家里边，我们有委屈的时候我们会诉说，对外人我们不会说的，是不是？可是家里我们对父母就会诉说我们的委屈，我们在外面有伤害，回来我们需要父母来抱一抱我们，安慰我们，那我们就有安慰。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回到家里会被饶恕，被原谅。我们的父母从来不去追究我们的错，他告诉我们错了改了就好。这就是神的家里的一些观念。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很多的教会没有爱，就是因为他没有家里的观念。人们到了教会是到一个 building 里边去，到那里去做一个礼拜而已，没有得到关心，没有得到爱。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的教会的实践，家庭细胞小组的观念，在全世界被神来使用。我们知道一个最大的教会在韩国的汉城，那个牧师叫赵庸基，他的教会有72万人，72万人。人们说这个教会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教会，可是赵庸基却说我们教会是最小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会友，他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家就是家庭细胞小组。我们的教会不是每一个会友都有一个家的，很多的会友没有自己属灵的家，只是礼拜天来做个礼拜而已，我就感觉很亏欠。我在主的里祷告，我就主就一直在责怪我，为什么没有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感觉到我的爱，为什么不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属灵的家。刚才我们唱阿爸父，我一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在灵里边对我有一些责备。做一个牧师要有为父之心，当然我这个牧师年轻了一点，啊，弟兄姊妹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也不好意思说做你们的属灵的父亲，但是为父之心总是要有。常常学到自己年纪轻，没有为父之心也没有关系，为兄就好了，或者为弟也可以啊。有的人比我年纪大，我就为弟吧。但是今天在飞机上的时候，神就通过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你要有为父之心。我把这些羊交给了你。我读到约翰福音，彼得跟耶稣的那段对话，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流泪了。我想到这一年半我牧养你们，我有很多的亏欠，我没有好好的牧养你们。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意思说，你爱我超过你的服侍吗？你爱我超过你的讲道吗？ 爱我超过你的人数和成绩吗？
今天在飞机上主对我说话，你要操练你的爱心，为父之心，这些属灵的婴孩我交给了你，所以你要成长。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向你们道歉，如果在牧养上我没有牧养到你的，关心不到的，在主的里边你们饶恕我，因为主让我看到我的缺陷。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每个细胞小组的组长，我们都有为父之心，我们要爱灵魂胜过我们爱世界的一切，一切都会过去，那个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世界没有任何事情会超过人在神面前看为尊荣的，看为贵重的，因为这个人如果被耶稣基督改变，他就成为贵重的器皿，他就能够为主所用，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开放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里的钥匙交给主。当我们的特会的时候，我们听到张志刚牧师讲到，布永康牧师讲到那个例子，一个人把自己的钥匙全部的交给了主，每个房间的钥匙，不是一个房间，他才得到了主，他才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当我们家庭细胞要组开的时候，我们要把爱带出去，要把爱带出去。所以一个牧养人是一个呼召，一个小组长是一个呼召，一个家庭被开放是一个 calling， 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愿意而已，乃是有神的 calling 在你的身上。这个小组一开放，它就变成了一个教会。教会是什么呢？圣经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就是教会。不是今天我们一百多人在这个教堂里边是教会，当然我们这个是教会，可是那个家庭小组里有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十五个人，他们就是一个教会。那你的小组长就是牧者，你就要为父之心，就要有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爱呀、有限呢、因为我们自己从小，我们从中国大陆生长的，我很理解我们这一批人，我们从小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爱。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做父母怎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得到像我们的孩子那样从父母身上得到那么多的呵护和爱，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不太懂，也没有基督的爱在里边。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叫什么？叫爱的营养不良症，我们有这个疾病的。所以我们也不会爱别人，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不太痛心的，看到别人的灾难我们也不太觉得怎么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点点暗暗的自喜，幸灾乐祸。在公司里边，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竞争的人坐在一个办公室，他有病了你就很高兴啊，因为你的位置坐得更稳了。昨天我们在那里，他们演了一个话剧啊，叫一个叫心灵咖啡屋，一个人进来了，他要了一碗汤叫肚鸡汤啊。啊，有肚鸡沙拉，要个沙拉有肚鸡沙拉，啊，然后有婚外情，叫婚外情白兰地，啊，总而言之，他吃了什么他就变什么样子，啊，他还有愤怒什么愤怒酱，他喝了以后他就发火，啊，然后让他付账单的时候，他一看账单写你用你的生命去付这个账单，他说我付不起。那个威士斯说二楼有一个人为你付了，他赦免了你一切，他也请你去跟他赴宴席。那个小话剧给我很深的一个启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里面来学习爱，学习爱。所以我们牧者的职责是什么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牧者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来牧养神的羊群的人。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牧养。我们知道我们所牧养的这一代人是最难牧养的一代人。我们的教会更奇特，因为我们差不多几乎99%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批的会友。我记得我去北卡去布道，有一个台湾的弟兄在这样的教会里服侍了3年多，他说：伯利牧师，如果你能够牧养这样的教会，能够走出来，你就什么人都能够牧养。我们这一代人被人称为信主快成长慢的一代人，被人称为爱的营养不良症的一代人。其实不仅是我们，现代的社会里的信徒在处在一个相当病态的社会里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失丧，我们的心灵空虚，崇拜物质，崇拜外表，贬低人性，缺乏道德权威，加上罪性侵蚀缠绕，性格乖僻，心理失常，自我中心，物欲熏心的人比比皆是。这就像保罗所说的人的罪，每个人都有这些罪。所以当我们在牧养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确实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辛苦。我们做小组长的不简单，不容易。我会看到说，很多人他高兴的时候，哇，他就嘴里说得很好听，他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找不着他了，你就见不到他了。你在他身上花了很多的心血，你突然发现你的心就在流血了，他不在了啊，他不理你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罪在缠绕着人，世界在抓着人。所以当我们在牧养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大陆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我们也有我们的习惯文化。我们过去来到台湾牧师或者香港牧师教，我们不太喜欢港台文化，我们觉得好像踏实不到我们。可是我们今天的大陆文化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因为过去都受共产主义的教育，凡是喜欢上纲上线，阶级斗争，非黑即白，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些习惯。所以教会里遇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办？我记得我在写我的论文的时候，查到了海外校园，他们有个杂志叫《举目》，发表了一个从耶鲁神学院毕业，现在牧养大陆族群教会的刘同苏牧师的一篇文章，叫《带土移栽》，他谈到了类似的经验。他说：“我在纽约职堂时，有意识地尝试了一个纯形态的大陆人教会，即牧者、同工、基督徒、牧道友完全来自中国大陆。我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基本我们教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说，几年的实践证明，该方式是一条死路。其关键问题在于，不仅仅没有核心群，而且难以建立核心群。所以虽然笔者试图在三批大陆基督徒中建立核心群，这些基督徒中不乏受洗年数长久达到10年以上的人，但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的实际灵命与受洗的年头相差甚多。他道出了大陆牧者的对大陆教会的无奈，有一些真实，多了一点悲观。然后他又开始有一段的描述。他说，在我们的教会有三批人，这人都有问题。第一批人有明显的罪的问题，括号行为上的罪，诸如金钱，在教会里做生意，推行老鼠会，为赚钱而耽误教会的聚会和侍奉，对吧？在我们教会有没有呢？同样存在。第二，色情，涉足色情场所，未婚同居，赌博等等，我们教会有没有呢？主知道。第二批人涉足非行为罪，既不肯做一个基督徒起码应该做的事情，诸如读经、祷告、奉献，我们教会有没有呢？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第三批人只要管好自己，绝不实力地为教会和别人付出。所以他牧养了这三种人的时候，他牧养的最后，他整个的人都干枯了， 他觉得他不能牧养这些人了，他再牧养下去疯了，所以他离开了教会。他说他的恩赐在写作。我们很多的大陆的牧者最后离开了教会。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这些问题都存不存在，都存在，都是对的，可是眼光不对，眼光不对。耶稣是用这种眼光看罪人的吗？没有错，中国大陆很多的基督徒慕道友存在着以上的罪，可是难道台湾的弟兄姊妹不存在吗？美国弟兄姊妹不存在吗？这是人的普遍性的罪，都存在。而耶稣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些罪人呢？如果耶稣说看到这三批人一想，那我怎么还为你钉十字架？算了，这第三批人还可以，第二批人就不行，我不为你钉了。第一批人不干了，我不钉了。能这样说？主钉十字架就是为这三批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有些人的眼睛是彩色的，有些眼睛是黑白的。那我的眼睛就彩色电视机，有的人眼睛就黑色黑白电视机，一看全是黑白。那我看到我们教会，我们也存在同样问题，可是我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成长，我们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领袖群和一群我们建立的非常的坚定，非常的稳固。我不在乎传出去传福音，你们在家里做的比我做的还好，可是我们也存在着软弱。难道我们没有软弱？保罗说哪一个人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都有软弱，但是我们都在成长。所以我们的教会从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有今天弟兄姊妹，不是人数的规模，是你们在祷告会中的摆上，你们为教会的摆上，你们服侍中的生命的成长，这是我最欣喜的。我知道我有一群同工们，他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是深深的扎根的，而且飞速的成长的，不在人多。如果我们有这批领袖，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做的都坐不下。领袖是教会的核心，是最重要的。我们的领袖群建造的非常的好，这个不是人的工作，也不是我的能力，乃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刚才看到这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眼睛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神他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一切。这福音本是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所有的罪人在神的面前都会被洁净，都会被洁净，都会成为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在牧养的一个小组长，一个牧养的人，一定要学习用爱来爱这些罪人，有这样那样缺点的人，和你意见不同的人，或者我们看着真的是不行了的人。你看着不行，不见得神看不行，你看不行，神看行。这就是我这些年成长的经历。我在我原来普林斯顿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看我就不行，我那个时候生病住院喘气都困难，他看我有什么意思啊？我打电话给他，他都不愿理我，远着病一打电话，他颠颠就跑去。那天我去的教会布道，我是对他有意见，我没有错，受洗我都不让他受洗，但是人的生命不成熟，我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不成熟。然后有病的人心里又不平衡，哎，你怎么没病，我有病啊？那不平衡，不平衡怎么办呢？他有病，就是这样。但那天他请我到教会布道，我布完道了，他上台的发表一番感言。啊，那天是徐立雄跟我一起去的。他说我当时在教会，我就没有看好张伯礼，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今天神用伯礼，我感到惭愧。他也说，你看我牧养过袁志明，牧养过张伯礼，难道你们这些大陆弟兄姊妹我就不能牧养你们？怎么老跑呢？来了就跑，来了就跑呢？我知道他的问题，因为他牧养过我。你们知道我的问题，因为我牧养过你们。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这个爱是多么的重要。爱人的命令在新约里出现过55次，可见新约对爱是多么的重视。由此可见，主对彼得所说的你牧养我的小羊的要求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有爱才有羊，你的小组爱，有爱，有包容，有真理， 我下一步要讲到真理的问题，我们才有羊群，有羊群。所以不要怕你的小组小，刚开始两个家庭没有关系，只要你们两个家庭彼此的相爱，你们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把很多的人需要爱的人就来到你的家庭，他就在这里生命被主得着。有一天他比你服侍的还好，因为神要用这个人。不要看外在的，不要看今天他的表现，十年以后在基督里他被建造起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他说我又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无止息。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可是我们在家里，在我们的家庭小组聚会里面，我们要活出来，活出来，不活出来，我们就是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想的拔一样。所以在华里克牧师在 Rock Wallen 他写了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书叫直奔标杆。他在这里边他谈到牧养问题所需要的，他看到会有的软弱，他说不是族群的不成熟，乃是牧者的爱不够，或者说不懂得如何在爱和公益上找到平衡。我们有很多的牧者强调一种廉价的爱，弟兄姊妹得不到真正的喂养，不讲真理， compromise 主的道， compromise 神的话。也有一种牧者的太强调公益，却失去了爱。所以在这里边找到一个平衡是我们牧者的责任。我们怎么找到这种平衡？找到平衡很重要一点。华里克说，一个教会的牧师会影响整个会众的风格和气氛。如果你身为牧师，想要知道你的教会温暖不温暖，只要把温暖的温度计放到你自己的口里测一下，你就知道了。讲得精彩，真的精彩。他说，我访问过一些教会，他们的牧师缺乏爱是教会不增长的主要原因。有的牧师态度冷淡，遇人疏离感，那么访客不会再回来。另外在一些较大的教会，我对于一些牧师的印象是，他们喜欢听众但不喜欢人。这些话我们听了我们都会觉得扎心的，好像主就对我们说，通过这个牧师对我们说话。很多的牧师喜欢听众不喜欢人，人很多，越多越高兴，不到五百人都不讲道的。可是一个人走到你的面前，他需要你为他祷告。你知道我没有时间，我可以为你祷告一个小时，跟你谈一小时，我还莫不如给五百人讲道45分钟。我这几天聚会的时候，每一天结束了都很多弟兄姊妹围着我，他们的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他们的心理的疾病，不断的就当着人的面就跟我说出来。我把他们呼召起来，他们哭着在那里悔改。有一对夫妻，他们那天都绝志了，可是他们处在离婚的边缘。两个人在11:30的时候终于等到了我，人都送走光了，没有跟他们谈的时间。当我谈到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不是半个小时能解决得了的，但是他们需要人倾听，需要牧者来倾听。他们的教会400多人，就一个牧师听不过来。这个人也不是教会的人，他可能也没来过几次教会，但那天他绝志了，来了布道会。那我就听他说，这个弟兄就木木纳纳的在那说，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什么，反正他们肯定就是不行。最后他太太火了，你怎么不直接说重要的，你那个婚外恋怎么回事，跟牧师说清楚。那我就明白了， 我说有没有，他说没，他说那么严重了。我说这个你要悔改，彻底断掉，联络都不要再联络，见面都不要再见，你必须向太太悔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说你必须赦免。他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他前天还给我打电话侮辱我，说我先生跟我在一起是勉强的，把我气得都快疯了，要不是这孩子八岁的儿子，我就跟他离了，我坚决不跟他在一起过了。啊，你看这个多少这个问题啊，不是管他们一家啊，很多这种问题的。那我就说，我说姐妹，如果你不赦免他，你就被关在你嫉妒仇恨的牢房里。所以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要赦免别人的罪。一个人欠了五千万两银子，他的主人赦免了他，他却揪住那个欠了十两银子的人，他把他下到监里去。如果你不赦免，你就是那个人。学习赦免，不行，做不到。啊，这个辅导是很痛苦的。我们将来我们的小组长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的。那怎么办呢？回到神的话语中来。我告诉说，你这个家里如果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你不可能幸福，一定有婚外恋。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婚外恋的世界，见怪不怪。到中国大陆后边没一个女孩子，大家觉得很丢人，很多人是不是？很多有地位的人出去不仅有车有钱，还要有小蜜，没小蜜那都丢人。这个世界这个都不见，见怪不怪。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不到教会里来，你不在神的家庭里边，那你一定犯这个错误，你的家庭不会有幸福，儿女不会尊重你。有一天你长大老了之后，儿女把你推到那个荒野里，就不给你拉回来。我告诉你，推到这儿就不管你了，你自己所犯的错罪，你所做的错你要去承担。后来我跟那姐妹说，你来跟我祷告好不好？我说主耶稣你赦免我的罪。他说主耶稣你赦免我的罪。我说你也让我赦免他，他就不说了。他突然就说，主啊，我信心不够，你帮助我赦免他，哇哇就哭起来。然后这个先生也就哭了。我看到那种释放，在主的爱里边的释放。他宣告了，他主啊，我不够，我信心不够，我做不到，但是你赦免，你帮助我来赦免他。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要牧养这些羊群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爱来牧养它，因为家里边有爱，有接纳，有赦免。我们哪人犯了错误的父母成天说我们没完没了呢？不会的，提醒我们下次不要再做了。我们说爸爸我下次坚决不敢了，爸爸说好孩子，我们就成长了。我们在主的爱里边也是如此，是不是？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再不做了，我们就成长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牧养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爱人，因为你爱人，你就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我们要对人感兴趣，不是对他们来聚会感兴趣，不是数哪里来了多少人，是每个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的眼睛跟他交流了没有，他知道没有，话语上有接触没有，有祝福没有，有祷告没有。所以我们要温暖地对待每一个访客和来到我们家中的人。欢迎来到家中的时候，不仅是来到我们的家来看我们的房子，看我们的孩子，是看耶稣在我们家中有见证。我们也愿意与人握手拥抱，拍一拍背，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触摸，都能带来安慰和改变。那今天我们要对每个小组长，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盼望：我要牧养你们，你们要牧养更多的羊群。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来成长。我们感谢主。所以当今天的教会我们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二个观念，就是神的国是以基督为房角石，为根基 the foundation. 所以我们要有真理。我们的家庭聚会里边，我们教会里边，除了有爱，还要有真理。我们光讲爱，不讲真理，我们的生命还是不能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一吃饭是很高兴啊，菜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哇，这个越做后来就什么红烧肉、粉蒸肉，什么这个很费功夫的肉菜都出来了，我就看着有点担忧，有点担忧。我看到赵英基的小组，他们只许吃饼干喝茶水，不许吃这些东西。所以我劝你们，如果我们开放家庭，你们最好弄点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就可以了，不要在吃饭上花那么多时间。因为你们来了，最重要的不是来吃饭，是在基督里的团契。做一大锅西红柿鸡蛋，那个没多少，很简单，然后一锅麻婆豆腐，大家一泡饭吃完了立刻去聚会啊。所以可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吃完了以后，你知道这个吃完了虾什么东西，这个大脑要消化的，消化完了就困了，查经查什么都不知道了啊，然后听什么都困，然后很想赶紧祷告结束吧，回睡觉了，是不是这样？我在威顿 college 的时候，我们吃补费，中午补费有一个中文名叫包肥，我觉得很贴切，包你肥，中午是随便吃的，所以我那时候交5块钱，学生5块钱，我们是迈瑞尔hotel包了我们威顿 college 的那个餐厅，吃得好。那我中午一个 taco 啊，然后这个半块披萨，然后再来个汉堡包，然后一顿沙拉，然后就发现这个汤也不错，两三种汤，一种汤一碗，吃完了我就睡觉了。老师一讲课，我本来英文就不好，听不懂，那我就听也不知道他说什么，我就看他的嘴张声音没一个进到我里，我就开始呼呼睡。老师每次说，哎，每次我讲课为什么你睡觉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不知道，英文不好。他说不是，后来我就找原因，他说你是不是中午吃太多呀？哎，我说这点是真的，我中午是吃太多。他说你中午以后你不吃饭，你进食祷告看怎么样？哎，我一进食祷告真的就不困，因为大脑需要血的供应，所以那血都去消化那些虾，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吃那么多大虾。螃蟹更不要吃，聚会你吃螃蟹得吃什么时候？上次师母做螃蟹，我说不要拿教会去，他非拿教会，大家说哎呀好啊好啊，最后很多人拿家里去吃，拿家去吃可以，那教会里吃螃蟹得吃什么时候？那一点点抠吃，我们家吃螃蟹我5分钟吃10个，我太太一个螃蟹能吃1个小时，上海人跟东北人的区别嘛。我其实刚才嚼完了，缩了缩嘴就扔出去了，这个东西怎么吃啊？小组聚会不吃这东西，所以你们小组聚会不要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做组长的说，哎，到我们家就吃西红柿，牧师规定的，高弟兄们，牧师规定的就是这个啊，没有别的，那就弄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大点盘多点汤，小孩一泡饭吃的可香了。然后一大盘这个就到那个 Peter Pan， 不是 Peter Pan 去了啊，到那个韩国店买一大桶的豆腐，给他全给他放到里边，加点肉末，一下子就麻婆豆腐，就俩菜，不许多啊。那这个小组这样开，我们小组才能做起来。然后我们赶紧半小时吃完饭，赶紧来到神的后边来祷告，来唱诗，来赞美，来读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建立，那才喜乐啊。要吃的时候，过年过节咱们好好去吃，那没关系啊。每次小组的时候，大家别搞那么复杂，浪费那么多时间，所以让组长也有压力。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赵永基讲到他们那个聚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更严重。韩国人会做吃的，你知道吧？这姐妹比呀，哎呦，那越做越烈。他突然发现，后来他规定只准吃饼干。韩国的姐妹蛮顺服的，牧师一说就听了。我们这个我说多少次，你们我看还是越吃越好。所以们感谢主，我们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有真理为根基。所以我们的查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话。所以每一天，我们现在做这个 program， 你们看，每一天我给你们的这个 program， 我要为你们写，每一天的我都会为你们写小组的聚会材料。啊，这是10月1号的。然后我们这里边，我要你们分享我讲的耶稣对麻风病人、百夫长、仆人的医治有何不同？今天怎么样改变了？所以这分享了三个题目，我重新给你们。第一个，你们思想什么是家，什么是属灵的家？你谈你的感想，你觉得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我今天讲到的内容和这段经文，就是你们十月一号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写上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把它改一改，小组长们现在就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讲道越来越实用了，小组长现在改。所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第一个思考题，与是神家里的人的意思是什么？是分享之，是分享之。每个人你可以去分享这个题目。当你可以分享第二个，为什么这个家要以基督为我们的房角石？那这是真理的部分。第三点，神的家是被建造的生命，我们是被基督所建造的生命。二十二节说，你们也同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爱里面被建造起来，我们才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不仅有爱，我们有真理，我们还有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成长，从小 baby 到长大。我们过去吃灵奶，现在我们变成吃干粮，吃干粮。我们过去靠这种吃得好爱来聚会，但是慢慢我们靠真理来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成长。我记得我那天讲个小故事，说一个小孩子，如果你给放一个珍珠和一个冰激凌，他会选择什么？他会选择冰激凌。但是我们不能够这样，我们会需要选择珍珠，那个珍珠可以买几亿个冰激凌。所以我们要变得聪明，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外人客旅，成为神国家里的人。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阿爸父，让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来尊我们的天父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也把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这段经文送给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说，我为主被囚的保罗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段经文成为我们每个小组和弟兄姊妹的祝福。让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他。哈利路亚。阿爸父，阿爸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救济我，使我灵得安住。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颜，让你爱将我环绕。阿爸父，哦，阿爸父，在你脚前我等候。阿爸父，阿爸父，阿爸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接近我，使我灵得自由。我的心，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面，让你爱将我环绕。阿爸父，哦，阿爸父，在你 酒前，我等候，我的心，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面，让你爱将我环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当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光照我们，除去我们的黑暗，除去我们的软弱。主，让我们靠你的爱被建造起来。主，我们有你，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主，你教导我们如何行走天路。主，你也引导我们，牵引我们，跟随了你行走天路。赞美你，哈利路亚。把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把我们要开放的家庭我们交在你的手上。主，求你的宝血来遮盖，主天使天君的护卫，带领每个家成为你的教会，成为你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成为祝福和建造，主啊，你儿女的地方。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区长，请你们到前面来。夫妻都可以来，夫妻都可以来，到前面来。夫妻，如果你的夫妻都到了，都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我要为你们祷告。凡凡的团契的五个小组的组长，亨德团契的三个小组的组长，还有区长，维也纳牧区两个小组的组长和区长，校园团契的区长刘弟兄，大家都到前面来，我们要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让我们拉起手来唱这首诗歌，由我们的天父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谢主。阿爸父，阿爸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救济我，使我灵得安息。我的心，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面，让你爱将我环绕。阿爸父，哦，阿爸父，在你脚前我等候。我的心，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面，让你爱将我环绕。阿爸父，哦，阿爸父，在你脚前我等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起立，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事工，他们手中的工作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他们属灵的伴侣，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在这时刻我把每一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把每一个区长，做每一个小组长交在你的手上。主，当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我们被你呼召出来成为一个小牧者，要被你所用的时候，主，就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成为你爱的器皿，成为你真理的传扬者。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今天你的圣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除去他们一切的软弱，担去他们一切的重担。当他们站立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像彼得一样，要放胆讲你生过的道。 哈利路亚，赞美你。他们就要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接待神国的人。赞美你，主啊，他们就成为天使一样来赞美你的名，来呼求你的名，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宝座上的羔羊。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祝福他们，让我们的祷告。主啊，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主，让我们举起手的时候，让我们的力量和他们在一起，来得到这个地区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失丧的灵魂。赞美你，哈利路亚，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福音的灯塔，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爱的管道，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丰收的器皿。赞美你，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让彼此来拥抱，赞美主，弟兄姊妹来彼此来拥抱，彼此来握手，我们底下弟兄姊妹也彼此握手来拥抱，如果你是姐妹就跟姐妹拥抱，弟兄跟弟兄拥抱，哈利路亚，说我们是神国家里的人，对你旁弟兄姊妹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哈利路亚，我们是神国家里的人，我们是神国家里的人，我们是神国家里的人，感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